诗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。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，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。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。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胡牧师，我们来继续进行诗歌智慧书的课程。今天我们要介绍三种读箴言的方法。如果我们在透过观察、比较、思想来读一些箴言的经文之后，也许我们很快就会问这个问题：到底箴言的中心是什么？有一些人、一些学者，他们提出箴言的中心是人。他们所引用的经文，比如说第十八章第十六节，人的礼物为他开路，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。这节经文里头没有谈到神，这节经文里头没有谈到太多的人，这节经文很显然是一个以自我中心为本位的想法，教导人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可以成功，可以往上爬，可以走正确的路，以至于他可以辉煌腾达。他告诉我们，人的礼物为他开路，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。你希望你的人生可以成功吗？那你要有智慧，要有聪明，你要懂得在合适的时候选择合适的礼物，送到合适的人那里去。打通了这些关节，可以帮助你能够减少奋斗的年日。听起来好像是一种非常以人为中心的想法。不过针对这样子的想法，我们也可以引用另外的一些经文来发现，那样子的想法确实不太完整。十二章第十一节说，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，追随虚浮的却是无知。这里提到一个人，他要真正能够生活得好，能够平顺，能够成功，也许真正的关键不是在到处去送礼物，而是耕种自己的田地。当他一步一脚印，他一点一点的耕耘，他一点一点的努力灌溉，最终他就是会有收获。扎实的实在的工作付出，这样子的人最后必得饱食。追随虚浮的，到处去问哪一些人是在高位的人，他喜爱什么样子的礼物，透过送礼到那些高位的人面前，其实是一种追随虚浮的行为。十二章十一节说，这样子的人却是无知。所以如果人是箴言的中心，好像从十八章十六节里头可以得到的结论，我们很快发现在十二章十一节里头就证明这个结论是不完整的，是缺乏的。所以有人就提出了第二个箴言的中心呢，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群人。因为是一群人，所以就在乎，就讲究这一群人彼此的关系，一群人怎么样子的可以有好的关系，以至于他们可以一起生活，可以和乐，社会可以和平共存。换句话说，对这一些人来讲，箴言的中心呢，就是道德律。箴言要教导的是人有正确合适的道德律，所以人生可以美满。十二章十四节说，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保得美福，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。 这节经文听起来非常有道德律的感觉，告诉人我们所种的就是我们所收的，我们因着所收的，它使我们的生活是美满或是缺乏。一个人他所得到的是他所栽种的，人手所做的成为他自己的报应，成为他生活里头的实际。不过我们也会发现，在道德律里头呢，它不完整。为什么呢？17章23节说，恶人暗中受贿赂，为要颠倒判断。是如果在一个社会群体当中，每一个人都行善，每一个人都遵守道德律，这个社会是要比较和平，是要能够比较长久，是被人所羡慕，每一个人都乐意成为其中一份子的一个社会。可是人世间的社会呢，我们会发现总是有一些恶人，他们在暗中受贿赂，他们收到了那一些送礼物的人他们所预备的，他们呢就为了这一些礼物，使他们所求的所愿意的可以成就。恶人暗中受贿赂，所以呢他们的判断是颠倒的，在那边没有是非，没有公理，因为礼物说话了。所以如果说箴言的中心是道德律，是以一群人他们共同的利益为最高的目标，在箴言里头我们就找到经文怀疑这样子的想法和立场，那个似乎不是人世间最高的原则。因为总是有一些恶人，总是有一些人想要借着礼物，想要借着贿赂来使事情的发展成为对他们有利的。所以第三个也许是更好一些的看法，就是箴言的中心其实是在神。这个看法表面上听起来非常的容易同意，可是呢我们会很快的发现，我们需要将这一个中心，将这个结论读进每一节的经文当中。在旧约圣经里头，非常多的经文谈到上帝的作为，谈到先知们引进神的启示，先知讲论到神的审判，神的作为在摩西五经、在历史书、在先知书当中都非常非常的明显，在诗歌智慧书当中似乎非常的隐藏。就像我们刚刚所读到的经文，确实当人送礼物的时候，他可以到高位的面前。在这一些事情当中呢，表面上看不到神的作为，好像神并没有拦阻，所以要在每一节箴言的经文里头读进神的作为，读出神的心意，确实是需要一些思考、训练和判断的。但是其实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难。我们先看几节的经文。箴言1章7节说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。这里提到敬畏耶和华，箴言里头一直不断地强调，你要知识，你要智慧吗？你要先学会敬畏神。如果你不敬畏神，你与这些智慧、真理、公义、成功的人生，其实你相隔甚远。如果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说箴言的中心是神，大概是一点都不为过。箴言21章1节说，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，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。表面上看起来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，好像很不容易理解。对一个古代的以色列人来说，王是最高的权柄，王说一句话可以叫你从平民变成贵族，王说一句话可以把你的一家大小全部杀光。可是箴言却说，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，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。 箴言要强调是在这当中他观察到非常多人的作为，人可以借着送礼物使他的前途好像容易一些，人可以借着收礼物以至于他的是非颠倒判断等等完全不存在。可是呢，那个都不是最高的权柄，有一个更高的权柄是耶和华。即便在人世间可以看见最大的权柄就是王，那个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呢，可以随意流转，神可以决定人的心思意念历史的走向。那些经文让我们看见，我们也许可以非常确定的来说，神属神的智慧，属神的心意，合神心意的生活方式是箴言里头的中心。第十四章第三十一节说，欺压贫寒的是入墨造他的主，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很容易看到有贫穷的，有缺乏的。这里说，当我们欺压一个贫寒的，我们是入墨造他的神。我们可以看见在箴言里头的确把神的位置抬到最高，把神和人世间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角度连上关系。即便我们如何对待周围的一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人，一个穷乏的，一个躲在阴暗角落里头的人，箴言作者告诉我们，那是我们回应神，是我们尊敬或者是入墨他的一个表现。
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，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，诗歌智慧书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，诗歌智慧书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。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，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。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。
刚刚我们提到了有三种看在箴言中心的方式。第一种认为箴言的中心是人，这些人呢，他们以箴言的中心为人，他们就在这个当中寻找如何成功的秘诀，看到教导人要勤劳，所以他们个人学习勤劳，看到箴言里头观察到一些人事当中的现象，比如说送礼物，你可以到高位的人面前，他们就把它应用在生活当中，送礼物，他们要到高位的人面前。第二种人呢，以箴言的中心为道德律，所以他们在这其中要寻找为善趋吉避凶的道理。这两种想法我们刚刚发现都是不完整的，也不是最好读箴言的方式。箴言的中心在神，换句话说，箴言教导我们一个人他的人生是神所祝福的，不是在于他比别人更聪明，更明白一些成功的道理，也不是因为一个人他的道德更好，因为人世间的败坏，罪恶充斥的世界叫道德律不能在人世间掌权。箴言里头要告诉我们，真正上帝所创造这个世界其中运行的原则在于敬畏神，在于遵行神的旨意。在明白了这三种读箴言的方式之后，我们来看看它怎么样帮助我们以及影响我们理解箴言里头所记载的。我们举十二章第二十五节来做例子。十二章二十五节说，人心忧虑 屈而不伸，一句良言使心欢乐。如果我们从人为中心来读这一节经文，我们就会说，我们忧虑，我们个人忧虑，我们屈而不伸，我们好像躲在一个角落里头，我们郁郁寡欢，我们生活当中没有什么太令人激赏的事情，因为我们忧虑了。在这样的状况之下，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一句良言，我们就可以使心欢乐。如果这个时候，在我们忧虑的时候，在我们愁烦的时候，有什么样的一个人从我们周围经过，对我们说一句好话，赞赏的话，感激的话，或者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，外面有一个好的发展，好的机会，我们的心就欢乐起来。如果我们以人为中心来读这一句话，我们就要在乎我们听到什么。如果有好的报道，好的机会，好的感激的话语，它就使我们的心欢乐了。如果我们以第二个道德律或者是人群的角度来读，我们可以读到的是，当有人忧虑的时候，我们周围有人屈而不伸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对他们说一句良言。我们对他们说的话会使他们欢乐起来，它会造成这一个社会的和谐。如果我们用第三个角度来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读得更多了。我们可以读到用上帝的话语，上帝的话当然是良言，上帝的话语可以叫人的心欢乐起来。一个人人心忧虑的时候，觉得生活非常不如意的时候，有一些人的话语可以带来安慰，有一些人的话语可以带来激励，带来鼓舞。不过如果我们定睛在人的话语上面，我们会发现其中的短暂，其中的有限。说不定在我们等那一句良言的时候，更多的时候我们等到的是伤害我们的话，贬低我们的话，责备我们的话，那些侮辱毁谤等等。所以十二章十五节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在等一句良言，是也许人的言语有用，不过呢，更多的时候也许我们应该想，在忧虑的时候从神那里寻找，得到鼓励的话，得到激励的话，得到责备的话，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改正，我们可以忧虑可以卸除。弟兄姐妹，你大概发现这三种不同看待箴言的方式会有相当不同的读法。十五章十五节说，困苦人的日子都是愁苦，心中欢畅的常享丰宴。如果我们用第一种读法，我们会读出来的结论是，一个人，一个困苦的人，他每一天过的日子都是非常辛苦的，他有许多的忧愁苦难。一个真正心中欢畅的人，他一天到晚有丰富的宴席。所以呢，要尽量想办法让自己不要成为困苦的人，要成为心中欢畅的人。如何成为一个欢畅的人而不是困苦的人呢？也许我们要努力，也许我们要储蓄，也许我们要奋斗，你在这当中发展，在这当中想象，这成为你生命人生的秘诀。如果我们用第二个方法来读，我们会读到的是，在一个人群，在一个社会当中，总有一些人他们是困苦人，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是心中欢畅的，他们一天到晚聚在一起享受丰富的宴席。从社会的角度读，也许我们应该看见，一个社会它要能够安定，必须要解决这些困苦人的日子，想办法让他们的愁苦可以减除。要注意到另外社会的另外一边，有许多人他们心中欢畅，常享丰宴，如何让这两边的人可以互相有交流，一边的资源可以满足另外一边的缺乏，它变成一个社会的一个读法。第三种读法呢，是在这之上看见神的作为。困苦人的日子 都是愁苦。为什么人困苦？谁可以解决这个困苦？难道我们在困苦当中，我们变成心中欢畅，只是在乎物质的拥有吗？如果我们在物质上面缺乏，在经济上面缺乏，我们唯一解决的方式是偷，是抢，是中彩券，是想办法从社会的这个金字塔当中，从收入很少变成富有。如果是这样子，人在人群中，他的生活就真是愁苦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其实那个关键是在你的心中是愁苦还是欢畅。一个人如何可以心中欢畅？当他在神面前肯定他生命的价值，肯定他生命的意义，发现每一个日子，即便愁苦，都与神同行，都有神祝福。在这当中，我们会发现，只有第三种读法可以让人从困苦到欢畅，完全不需要其他任何外力的影响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。不管他是富有还是贫穷，他都可以心中欢畅。所以把箴言的里头的经文看见神可以在其中神是一切的答案，原来是一个最大的智慧。我们可以再挑选一些其他的经文来看见，这里头确实是你可以从三种不同的读法，然后发现其中呢有很大很大的差异。比如说，所盼望的迟延未得，令人心忧；所愿意的临到，却是生命树。箴言13:12。如果这是个人的读法，我们要在意的就是我所盼望的是什么。当我所盼望的他迟迟未得，他迟迟没有来到，迟迟没有成就，也许我盼望升官发财，我盼望居高位，我盼望婚姻，我盼望成就等等，当我所盼望的一直没有成就，令人心忧。当我所愿意的临到，发生了，成就了，却是生命树，我好像得到生命当中最丰富的泉源一样。第二个读法呢，讲到社会。社会当中，每一个人都心中有一些期望，有一些人他们所盼望的一直没有发生，造成了社会里头的不安定的力量。有另外的一些人，他们所愿意的发生了，成就了，临到了，这些人非常非常的满足。从社会的角度来说，如何平衡所盼望和所愿意的临到，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维持社会安定的关键。不过呢，我们可以把它和神和箴言的中心把它连贯起来。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一定都有所盼望的迟延未得，可是我们盼望什么呢？如果我们所盼望的没有得到，就叫我们心忧，就叫我们好像生命没有意义，那我们停留的层次太低了，我们没有看到箴言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层次。所愿意的临到，却是生命树。我们所愿意所盼望发生的这些事情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我们有没有看见，说不定我们所希望临到的事情，至终却证明它对我们的人生没有正面的帮助和贡献。我们所希望发生的这些事情可能是虚幻的，说不定它所带来的是负面的。
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，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、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，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。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。
13:12告诉我们，在人的盼望和愿意当中，如果我们可以发现，基督徒可以发现， 不管我们愿意什么，不管我们盼望什么，至终临到我们身上的是神所允许的。我们的生命在神手中，神掌权，神既是昨日今日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，神既然向我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，神既然是掌管全地历史的主，他知道所愿意的临到我们是怎么回事。我们要做的呢，可以反过来，我们知道不管我们盼望的得到或没有得到，都在神的旨意当中。所以我们可以学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观察，所有发生的这些事情都是上帝所愿意的，其中可能有苦难，可能有试炼，我们就在其中学习坚持，学习忍耐，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感恩，所有事情都可以叫我们与神更加亲近。箴言的这些经文可以从各个层次来解读，可以从各个角度来应用，来思考。如果我们学会把神带进这些经文当中，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所有的都叫我们更敬畏神。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箴言第27章第7节，他说，人吃饱了厌恶蜂房的蜜，人饥饿了一切苦物都觉甘甜。非常简单的一个观察，在我们的人生社会当中到处都发生，我们也说不定有这样子的经历。当我们吃饱了，山珍海味对我们来说都平淡无奇，当我们饥饿了，再平凡的小东西都对我们是非常甘甜，非常好吃，非常可口。从个人的角度读，因为这样子的缘故，我们需要学会如何平衡我们生活当中的物质和欲望。从社会的角度读，我们需要平衡一个社会里头它所生产的和它所需要的。可是呢，我们把它带到神的角度来看，人在吃饱了以后为什么厌恶蜂房的蜜呢？是因为我们以自我为中心，是因为我们从我们角度来看世界。原来这些蜂蜜是非常好的，非常有价值的，可是因为我们吃饱了，我们贬低它的价值。也许我们在吃饱之后看见这一些蜂蜜，我们仍然要懂得欣赏，仍然要懂得感恩，仍然要知道那是上帝奇妙的创造。人饥饿了一切苦物都觉甘甜，如果我们在吃饱的时候也仍然记得我们饥饿或别人可能饥饿，我们就不会厌恶那些蜂房的蜜了。当我们饥饿的时候，一切苦物都觉甘甜，我们变得谦卑，我们变得懂得感恩。人生当中能不能满足，在于我们可不可以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我们生活，我们的一切。这是今天箴言的课程，盼望我们不管读哪一节经文，面对我们的生活，我们都把神带进来，我们会有全新的角度。愿神祝福您，我们下次再会。